各位三十四大佛顶首楞严经第十卷经文，现在讲到第十二页，从第十二页的后边算来第二行开始，这是说试验十种魔境当中啊，前面讲了三种，第一的因所因执，第二的能非能执，第三的常非常执，这三种讲过了。现在接下去呢是讲第四啊，知无知之以无知以认为有知的这种的错误邪见，成为一种外道的执着。看着经文，又善男子，穷诸行空，一灭生灭，而以极灭精妙为缘。这是说，照穷诸行空，一灭生灭啊，就是说明他行因已经破了，而以极灭精妙为缘，是说适应现前，适应的精妙啊。还不到圆满的境界，就是说明他适应刚刚显露而还没有破，下面就说明他的所知的这个错误的观念。若以所知知变缘故，因知力竭，此方草木皆称幽清，与人无异。草木为人，人食还称十方草兽，无则变之，生生节则世人之多，知无知之不扎善离，执一切绝，称其叛离。这说明他的这个错误的邪结啊，是知无知之啊，以无知为知，所以叫做知无知。若以所知，所知就是指的适应啊，是它是能分别能了知啊，一切法都能知，所以它能知的作用。完全是在世，而且在第八无赖耶识啊，他的世他的所知是周遍而圆满的，所以叫做知遍缘故。第八无赖耶识他的知的功用周遍而圆满的缘故，所以他这个行径一波啊，适应现前的时候，他就因知力竭，因为适应能知诸法，一切都为他所了知。那么适应既然能知啊，他认为这个知就周遍于一切万物啊，所以因知而建立他的错误的见解。当然根本问题还是出在这个力，建立一种错误的见解啊，怎么错误呢？十方草木皆称幽清，一人无异，这很奇怪的说想法呀。他认为啊，东西南北四维上下，所有大地的所有一切的草树木，他们都是幽清啊。有情就是有情事，有觉知啊，有能知的作用。他认为每一根草每一棵树他们都有知，跟人一样都是有知觉的啊，所以说与人无异，跟人没有两样啊。这种话在中国人不容易听到，中国人比较不会有这种想法，印度老早就这种观念，他认为 草也好，木也好，无论是大的树木，小的啊，一根小草，它同样是有知的，它跟我们一样，都有分别，都有灵觉，都有了知。所以说，与人无异，异是异样，无异是没有两样。意思就是说，他看到每一根草，每一棵树，树无论大小，草也无论大小，就是一根小草，只有两皮叶子的小草，它也是有知。而它的知觉性呢，跟我们人完全一样。所以他接下去说，草木为人呐、啊，人食凡尘，十方草兽。哈、啊、这么怪的事情哈、啊。但是草木死掉哈、啊、一根草一棵树死掉之后它会转身做人。啊而人死掉了也会转身去做草做树木。那么就是说认定所有的草呀树木啊跟人一样，人死了会转身做草做木，而草木死了也会转身做人，啊，这么奇怪的想法，啊，他对于这种的无择变知，择是选择，没有选择，什么没有选择呢？树木方面啊，不管大小，大树大的大到几千年的神木古兽一样有知，小的刚生起来两皮叶子的小兽也是一样有知，好像小孩子一样，草也一样啊，长了几年的草跟刚长刚生起来的只开两皮叶子的草一样是有知，没有选择，周遍有知遍知，指这些草这些木通通都有知觉，跟人一样。他对于这种的想法深甚觉得，深取殊胜的见解，认为一定就是这个样子。世人之堕知无知者，这种人呐、啊，就堕落在以无知为知的这种的执着，他这个执着很坚固啊，认为一定就是这个样子，不能改变。他认为草木为人，人可以死掉转生草木，那么草木的灵知跟人完全一样，都是有情，他这一种见解不能改变。而印度啊，古代释迦牟尼佛没有出世之前，老早老早几百年上千年就有这种的思想。因为那个早期啊，印度有两个这种的邪见的外道，所以就是下面一句话呢，波扎善尼指一切觉，波扎是一个人，善尼又是一个人，波扎有些地方翻作波斯扎或者是婆斯扎，这里印作婆扎一样的，有些地方印波扎婆扎婆斯扎都是印度话，是一位对这个无这变知啊、以草木为知的认为有知的这个老早的最早的外道，这个外道的名字叫做婆扎或者是婆斯扎，这是印度话，翻成中国话呀叫做鄙去，让鄙夷的鄙呢向也香灰啊，那个鼻子啊，手鸟的啊，鼻子为什么会叫做这个名字呢？善见论里面有这么一段故事，说这个老外道啊，他在小的时候跟当时的这个国王的儿子啊太子共同在玩的时候，太子很强啊，把他踩伤了，脚把他踩伤了，踩伤了这个波扎呀，被王子踩伤了，就很痛苦啊，哭，回去告诉他的父母，那么他的父母就说，哎， 那是王子耶，我们不能跟他这个论理啊，你只能让开啊，只能让闪避他，闪避他，所以因此就叫做鄙，所以从此之后就叫做鄙弃，这是他的名字，这是根据善见论是有这么一种说法，这是最早的外道，可能比释迦牟尼佛前好几百年啊，最起码有三五百年以上，否则他的思想不能不遍布到那么长，而且深入民心。另外还有一个山尼，下面那个山尼，山尼有些地方翻作仙尼啊，仙尼也是印度话，翻成中国话叫做友军，军队的军，友军啊，他为什么叫做友军不得而知啊，就是这两个人呢、啊、是同时的，这两个老外道啊都是认定啊草木有灵性啊，草木跟人一样，人死了会变成草木，草木死了会转成人，这个思想是他们两个发明出来的。现在是说破行运的人要破世运，到了这个时候如果发生这种的想法，就跟他一样，跟这个波斯扎，跟仙尼，跟这两个这个老外道的思想执着，一切觉，觉是觉知啊，一切就是指草木啊，有情无情，一切草木通通都有知啊，那么这个人想要破世运而破不成，变成外道就跟他相同了啊，所以叫做成曲伴侣，就成为波斯扎三尼这两个老外道的同伴了，那么因为他的思想跟他相同了啊，认为草木都有灵性了啊，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弥佛菩提忘失之见啊，自己的正知正见整个消失啊，此名地是啊，纪元之心成虚谬果啊，这是第四种十种适应的外道捷径当中，这是第四，它直记啊，说一切知觉啊，所有草木圆满之道，他们都有啊，一切草木都是有情，跟人一样，这种的知的看法，这种心理作用，这种是虚而不实，谬而希望啊，谬就是妄，希望就方谬啊，很方谬。这种的说法非常荒谬的结果啊，结果他变成这种情况嘛，唯愿圆通啊，被涅槃成生倒自种，这个不用再说，跟前面一样。看过这一段文啊，可以知道在印度古代佛没出世之前，他们印度人就有这种思想，而且这种想法呀深入民心，他们的看法呀认为草木都有生命，那么因此出家人啊不能伤害草木，所以呀释迦牟尼佛在比丘戒里面就制定这一条戒，比丘戒五篇啊，第一的波罗夷，第二僧禅，第三的波夷提，第三的波夷提戒里面啊比丘戒有按照四分律有90条，90波夷提，比丘戒90波夷提当中的第11条啊，第11条叫做若比丘坏鬼神村波夷提，那么不可以破坏草木，这个戒是出在第11条，而佛很聪明的有大智慧人，他不会跟外道一样认为草木有知，不会跟他的想法相同，因为这根本是错误的，但是当时已经深入民心，如果出家人随便也在拔草砍树木，那社会的人都会认为你在杀生，跟杀生的罪过一样，会受到世间一般民众的讥嫌啊，这个叫做遮戒啊，不像信戒，杀到人是信戒，你不受戒一样有罪，那就叫做信戒。这个像这种伤害草木，经过佛的制戒之后才有犯，那才叫做遮戒，遮是遮止，经过佛遮止之后 造了才会犯戒，才有罪。如果没有经过佛制止，是没有罪的。那么当时释迦牟尼佛出现世间，要弘扬他的教法。如果让比丘去啊，也去拔草，也去砍树木，那社会人就会嫉嫌，啊，会瞧不起出家人，啊，因此啊，佛就治这一条戒，说坏鬼神村。鬼神村呢、啊，就是指树木。为什么？游民界的众生，鬼道众生啊，他是依草附木而住的，啊，佛不是按照他们外道说的有知而自戒，而是认为啊，这些草木是鬼神依住的地方，如果你去伤害他，就伤害了鬼神的住处，就好像把鬼神住的房子破坏了一样啊，好像跟人的房子遭到破坏，这种的罪过是相同的，所以叫做戒法里面不叫做啊损草木，而叫做坏鬼神村戒啊。所以戒条里面明文写说，若比丘坏鬼神村，波一提，比丘尼也是由这一条啊，只是加一个尼字而已。若比丘尼坏鬼神村啊，波一提，就是说你出家人不要去伤害破坏草木啊，破坏草木呢被世间人嫉嫌，认为你在伤害众生，所以因此佛才不得已啊，在当时的这个情况才治这一条戒。因此啊，佛在世的时候治了这条戒之后，有一种啊草系比丘的这种的啊事情发生。所以《梵网经菩萨戒亲戒四十八条》里面第34条有里面有这么一句话：如草系比丘，拿草系比丘啊来比方说持戒的精严，就是小戒也要像啊草系比丘这样子持。为什么会有草系比丘的这个事情呢？佛治了不可以坏鬼神村的，不可以破坏草木的这个戒之后啊，因此啊，而这个有一次有两三个比丘啊到野外去游行，哎，碰巧啊在这个狂野没有人的地方碰到强盗，碰到一大队的十多个强盗，这强盗抢不到东西吗？现在看到比丘，比丘也好，就把这个比丘拦下来啊，把比丘的这个袈裟、衣服、钵所有的东西整个抢去了，把它剥成一个光溜溜的这个落汉啊，就没有穿衣服啊。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这个盗贼里面有一个是懂得比丘法的，他说这个很简单，拿着一些草啊啊藤蔓啊，把它绑住啊，他就不会跑了，他就不会去报官了。因此他就拿这个藤蔓的草啊毛根啊把它绑起来，绑在那个地方，坐在那个地方啊。因为这个比丘受了这个佛制的戒啊，不可以坏鬼神村啊，现在这个草啊藤蔓把他的身体绑起来，他就不敢动了。这很辛苦啊，过了一天一夜也没有机会碰到人，因为那是狂野的地方。第二天呢、啊、国王带着一大阵的人马去打猎，诶，看到这么两三个人呢、啊、被草绳绑住啊，那么往前一看呢、啊、是发现是个出家人，是比丘啊，问他为什么你这么轻的草绑住，你为什么不把他啊拉断走开呢？他说我们虽然是有这个力量啊，但是我是持佛戒，佛不准坏鬼神村啊，如果把这个草木弄坏了，我就犯第三波一提，所以我就不敢动了、啊、因此国王很尊敬他，哦，这个人持戒这么庄严，就把他的草解开啊，由这个句颂啊说得很好。这个记载啊出在大庄严论，有一部论叫做大庄严论，大庄严论是马明菩萨造的，有15卷。这个草系比丘的故事啊就出在第3卷啊，有34页之多，说得非常详细啊。那么所以有这个草系比丘的这个故事出现呢，就是因为佛制这个不可以破坏草木，所以坏鬼神尊戒这一条啊把它绑住了。 所以在印度在当时啊，他只能这样做，否则的话啊，所以在印度，如果你比丘去拔草、去砍树木，都不好的，人家都会记钱的。这就是跟我们中国的民间风俗不一样，中国情况就不一样啊。中国人对于这个草木没有生命的观念啊，如果出家人住的地方啊，大殿面前草生三尺啊，人家看见了就会说这些出家人呢、好懒哦，懒惰哦，草这么高都不拔哦，情况不一样。在印度他可以不管，管他这个草多高，他可以不管，因为这没有他的事情，因为他持戒。在中国佛教情况就不一样，所以马祖建丛林之后啊，马祖立清规哈，马祖建丛林啊、这个百丈立清规之后啊。由马祖建丛林，所有的出家人呢、啊，住在寺庙里都要自给自足，都要去种田，都要去劳作。所以百丈怀海禅师啊，他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这个名训啊。那么马祖怀海啊，这个百丈禅师，百丈怀海禅师啊，他一生都是带着大众啊去劳作的，去种田的。去种这个旱地等等的，那么他做到七十几岁了，他还在做，啊、嗯，而他的弟子啊，就看到了啊，师父那么老了还要做，不让他做，叫他不做，他不肯，他要做，那么因此他的弟子就把他的这个劳作的这个聚居啊，把他藏起来，啊，让他找不到聚居，他就不能做了。那么这一天他找不到聚居，不能做。那不能坐就坐在家里啊，等到中午打板吃饭的时候，大家都去吃饭了，过堂了，那么他看到这个百丈禅师不来，就请他说啊、师父啊、用餐了、啊、我不吃。说为什么不吃啊？我早上没做事，我早上没有做工啊，我没做工怎么吃饭啊？所以那个一日不做一日不吃的这个名言呢、啊、就从这样子流露出来了。即使几岁了他还是照做不误。那么因此中国佛教的情况就跟这个印度情况不一样，这一条如果不开的话，佛法没有办法在中国生根的。如果完全把按照原来的声闻法啊保留在中国啊，我看老早就要撒由那拉啊，因为中国的民间风俗不一样。而实际上啊，出家人种田啊，这个拔草做事，不是百丈禅师才开始，也不是这个马祖道一才开始。实际上佛法传来不久啊，中国一些小庙就这样做了。怎么知道呢？东晋时代弥天释道安，道安法师啊，在中国佛教影响很大的。道安法师12岁出家他很聪明，可是他的相貌长得很丑陋。他的师父看他丑陋的相貌，又小又矮又瘦又黑瞧不起他，就叫他天天去做工，去田里工作。这样子连做了三年，他也没有埋怨，也很认真的在做工。做了三年之后才向师父要求，师父啊，我来三年了，天天都在做工啊，你给我一本经读嘛。那么他师父也才想到过，哦，是的，他来做了三年了，12岁来，现在做了14、5岁了，才给他一本经读，不到5000字。哎，他说不能休息啊，不能说是停下来读书啊，你做工作休息的时间读，他在田里做工休息的时间才读书，等到晚上啊，这5000多字的经他又还他师父了，那师父啊，这部经还你，哎，早上才拿去，这怎么还我啊？说我都过背了。他吓坏了，他师父说：“哎，不得了啊！看他貌不惊人呐、啊，可是他有这么大的智慧，5000多字一天就背过来，换了一部近万字的给他还是叫他这个休闲的时间才读。可是到晚上他又交还他他说我也不又过背了，哎，上万字还过背，当下他师父要他背啊。”他是站在他师父面前金摆在他师父面前，哇啦哇啦一直背下去，10000多字一下子背下来，一个字没错。哦，这个时候他师父啊就觉得非常惭愧啊，他埋没人才，对不起他， 因此他才把他送到北方去啊，亲近这个佛祖陈啊和尚。所以后来陈玉慧成为中国佛教的最伟大的人物啊。所以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小庙是在种田。可见中国佛教哈，这个出家人自给自足，自己种田，自己土地，这不是马祖才开始。不过马祖才在大丛林里开始是真的啊，小庙老早就有了，东鼎时代就有了，道安法师是亲身经验的。大丛林出家人都要去做工啊，都要出波啊，那么都要拔草，都要砍树啊。那么这是在中国佛教的民情风俗不一样，所以就有这种异同。那么讲到这一条界呀，顺便在这里提及，其他就是从业啊。这是第四条啊，就是说知吾知之啊，草木本来无知，它只能生长啊，执着认为有知，那是一种错误的。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那如果真正要实践，那人就不能生活了。你想想，如果那个草木都跟人一样有知的话，我们怎么吃饭啊？不配菜，配什么菜啊？还白菜啊，当鹅啊，还弄嘛弄嘛五灵芝啊？那你这个加白菜加当鹅啊，跟吃肉变成一样啊？那就问题很大了。所以它只有生长的作用啊。啊，众缘所生，它只有生长啊，它没有众多生死啊，它只有生长的作用，它是无情啊。那么另外还有其他有关问题呀、啊，我们在这里呀、啊、重略，例如说情与无情、同源种质等这些道理哈、啊，另外也以后有机会再研究。这里只是关于这一条界啊，这一条的自我自执的执着。成为外道跟这个佛智的戒法不同的地方啊，佛智戒不做有智讲，是说坏鬼神尊啊，因为他的智戒因缘也是由此而起啊，所以叫做坏鬼神尊戒。为什么说智戒因缘也是由此而起呢？佛如果没有因缘呢、啊、这堆智戒不会去制定的。也就是说，当时如果没有人做了这个事情，受社会机嫌，他不会自荐。就是当时有一个比丘啊，他想要建立一个小茅棚自己住，他建茅棚嘛，当然要这个建材啊，建材就自己去找这个寿木啊，因为他砍那个寿木啊，砍了一棵寿，正好那一棵寿啊是有一个鬼在依住呢，被他砍掉了，他没得依住呢。而这个鬼啊就去告状了，向佛告状了，他说你的弟子啊把我的住处破坏了，我现在没有地方住了啊。那么因此佛才自戒，不可以自己去砍树木，实际上是砍大树而生起的啊。能够做建材的那必定不是小树啊，啊既然可以做建材的，砍这个建材啊，才佛才自戒，这也可以知道啊，这个自戒的用意所在啊，值得我们进一步去研究啊。这是第四。接下去哈、啊，讲第五，第五条，它这个是生无生殖啊，生无生殖啊，它这个就是拜火教啦，拜水啦，啊，拜风啦，拜尘土啦这一类的，拜四大的啊。哎，看这经文，又善男子，穷诸行空，一灭生灭，这是行因已经破了啊。而以几灭精妙问缘，这是适应现前啊，正是要破的适应。若以缘用根夫用中以的随顺，便以缘化一切法上。若假定这个人修行到这里，行印已经破了，现在要破适印啊，要破适印的时候，他看到这个适印啊，圆融啊，圆圆变而融通，看到是圆变而融通，由这圆变而融通的功用啊。 能够使这个身体上的六根呢、啊、能够服用，要到试验破了之后才得服用。可是他现在正在要破试验的时候啊，这种呢根服用的情况啊已经有一点显现，刚刚要开始了，六根要互通的这种情况将要开始的时候，已得随顺，已经能够随顺于六根互通的作用的情况。例如说眼平常只能见不能闻，现在呀、啊、它好像有点闻的功用会出现，而只能闻而不能见，到了现在啊，它好像有一点见的功用要出现啊，而这种情况它都能够随顺啊，能够随顺这种情况，就是要使这个六根能够服用啊，希望能够把这试验破了之后啊，六根服用。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啊，它发生一种错误的见解，便于圆化，就是圆满的这个化理呀、啊、推动到一切啊，不但是一切众生都能圆化，乃至一切万物都能圆化，意思就是说由这个湿的作用啊，能够使所有地水火风的这些无形之物都能圆满而升起化理的妙用啊，因此他认为这个地水火风四大通通都是一切法的本源，他就把这四大看作法的本源，从这个四的这个圆满的道理呀、啊、他推啊一直推行到这个地水火风四大的这个环境去，认为这些都是一样，都是这么圆化的啊，所以求火光明，他认为火是光明的，这个火的光明啊，这个火的作用性很大，不但是晚上有光明，它也能够熟食啊，也能够做各种的暖和的作用。人身上要有火，没有火，人身就不会起作用了啊，人死掉了，全身就凉了嘛啊，所以这个火大对人身帮助很大。药水清净，他看到这个水呀、啊。很清净啊，人们这个一切所有不清净的东西到了水里整个都洗个干干净净，所以爱要水的清净，爱风周流，他喜欢这个风啊周边流动啊，如果没有风也不行啊，风太大台风固然不好，或是我们如果没有风的话就等于没有空气，人也不能生活啊，所以啊他也爱风周流，好像风啊能够周边流动的这个情况一样啊，他也生化喜心一起崇拜。观尘成就，这是地大小至微尘啊，人生也是微尘所成的啊，大地山河一切万物也是微尘所成的，小至微尘，大至大地啊，所以观察这个尘的成就一切万物啊，如果没有微尘，世间一切法也不能成就啊，各个从事，因此啊他认为这个地水火风四大都是值得崇拜的，各个加以崇拜侍候啊，从是崇拜尊崇，侍是奉侍啊，各是分开啊，拜火的拜水的拜风的拜土的拜地的啊，各种都有啊，以此群臣发作本因立常住节，世人则堕三无三知啊，他就由这四种啊去啊推进，由这个群臣陈设地大啊，地大很多的这个围城成群 而聚集成为大地，聚集成为善后大地一切万物，由此建立常住之前，认为地球与火红都是常住的、永久的，自然这种生无生处、生无生智，这个地球与火红是那本来是不是无生的东西，它是有生灭的，可是它不了解所以称其生无生智啊。诸迦摄波并婆罗门，勤心一生四佛从随，求出生死，成其伴侣。迦摄波以相，我们休息一下再讲啊，小红。